一，什么是测验等值？测验等值的条件是什么？测验等值是指，通过考核同一个品质的多个测验，做出细测量分数系数的转化，进而使得不同测验的分数使之具有可比性。测验等值的条件一，同质性。被等值的两个以上的测验形式必须所测验不同测验形式的测验，所测的内容和范围应该是统一的。等信度就是他们测验的必须具有相等的信度。公平性就是被试参加的被值被等值的两个以上的不同测验形式的另一个测验等值后的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四，可递退性。被等值的两个以上的不同测验形式所测得的分数是可以递退运算的。五、对称性，被等值的两个不同形式的等值的测验，等值转换的方向的等值转换关系应该是双向的，可以由 x 转换为 y 分，也可以由 y 分转换为 x 分。五，样本不变性，预备等值的两个不同形式的测验，在测验分数获得时必须是同一组被试，即样本不变。第二，简述测验的应用。一，了解个体差异。二，诊断、预测和评价。三，甄选、分类、安置。四，为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服务。五。心理和教育科研的辅助手段。第三题，简述体育测验题目编制时，应遵循的一般原则。一，取样要有代表性。二，要项目取样范围同编题计划所列的范围一致。三，项目难度有一定的范围。即能力和学籍测验的难度应该有不同的难度，而人格测验各选项应该差不多。四，与题目用语力求简练明了。五，初编题目数量多于最终所需数量，一般多一倍。六，测验的项目的说明应该简明。七，所提的问题应该是避免涉及社会经济和个人隐私。第四，信度，简述信度的作用，以及提高信度的方法。信度是衡量一个量表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信度不合要求的量表是不能使用的。人们在编制和使用量表时，都要特别重视量测验的信度。具体来说，信度的作用表现在：信度是测量过程中所存在的随机误差的反应，信度是可以用来解释个人测验分数的意义。三。信度可以帮助进行不同测验之间的测验分数的比较。提高信度的常用方法有：一、适当的增加信度的测验的长度；二、使测验中所有的难度接近于正态，所有试题的难度接近于正态分布，并且控制在中等水平；三、努力提高测验试题的区分度；四、选取恰当的被试团体，提高测验的各同质性，在各同质性较强的亚团体的上的信度。五，主试者应该严格的执行施测的规程，评分者严格按标准给分，实测场地应按测验手册上的要求进行布置，减少无关因素的干扰。论述题。概化理论的测验情境关系说， 概化理论提出了测验情境关系说，在不同的测验情境的关系下，测量误差的结构不同，测误差量不同。测验情境关系是由一个测量目标和若干个测量侧面构成的。测量目标是测量者希望通过测量用测量数据所描绘的那些实体。测量侧面是所有误差来源的各个方面。三、概化理论认为，任何测量都依赖于特定的测验情境关系。测验情境关系中的测量目标、测量侧面和测量侧面的水平都是变化的，它们的变化会引起测量误差的来源、测量误差的大小、真分数的种类、测量信度的变化。同时，测量分数的解释范围也发生变化。第三，什么是常模参照测验和标准参照测验，比较其异同并举例说明。常模参照测验是把贝氏和常模相比较，以评价贝氏在团体中的相对地位为目的的。标准参照测验是将贝氏和一个绝对的标准相比较，以评价贝氏有无达到该标准的目的。相同之处是：一、都是根据不一定的法则对人的行为进行量化；二、两种测验都具有间接性、相对性和客观性的特点；三、两种测验都有三个要素：行为样组、标准化、客观性。不同点，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常模参照测验所关心的是在某一个行为领域中的个体间的差异，则描述个体在团体中的相对位置。标准参照测验如学习测验的目的，则在于了解和界定个体在某一知识领域中所掌握的绝对水平。二者在项目分析中的区别。相对于常模参照测验如人格测验，有些学者认为标准参照测验如学习测验的项目难度分析并不重要，甚至说并不必要，因为它只注重所测知识领域以及个体在此领域的掌握程度。只要是属于所测知识领域的重要项目，无论难易都应予保留。标准参照测验如学习测验的区分度关心的是能将其在其内容之范围之上的已掌握和未掌握者做出最大的限度的区分。而常模参照测验如学习测验的区分度主要是对心理品质的区分。二者在信效度方面的不同。在常模参照测验中的信度评估中，通常是以相关因系数作为信度指标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被受测者的团体的意志性的影响，即团体意志性越高，测验分布越广。标准参照测验的目的一般不在于鉴别团体、鉴别个别差异，而在于了解个体在所测的内容上的掌握水平。因而，多数情况下，贝氏团体在标准参照测验上的分布比较集中。如果用相关系数作为信度指标，则会很容易低估测验信度。常模参照测验一般用测验和效标之间相关技术作为测验效标关联效度的指标，但是相关系数大小会受到分数的分布的影响，不适用于标准参照测验，因为它采用的效度指标是决策效度。四、应用的范围不同。标准参照测验更多的用于各种资格考核和知识评估，而常模参照测验则用于能力测验、职业选拔和人格测验。简述影响测验效度的因素以及提高测验效度的方法。 效度是一个测一个量表实际所实际能测出其所要测的心理特质的程度。影响因素有一测验本身的构成的影响，二被试，三试测过程，四所准效标性质的影响，五测验信度的影响。提高的方法有一精心编制测量表，避免较大的系统误差。二妥善的组织测验，控制随机误差。三创设标准的应试测情境，使每个被试正常发挥。四选择正确的校标，定好恰当的校标测量的正确的使用效度公式。第二问，信度的主要用途。信度既是测验结果的可靠性，是衡量一个量表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人们在编制和使用量表时都特别注重信测量的信度。具体的来说，其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信度是测量过程中存在随机误差大小的反应。二、信度可以用来解释个人测验分数的意义。三、信度可以帮助进行不同测验分数的比较。第三题，解释测验分数时应遵循哪些原则？一、主试应充分了解测验的性质和功能。二、对于导致测验结果的原因的解释要慎重，谨防片面极端。三、应该充分的估计测验的常模和效度的局限性。四、解释分数时应参考其他资料。五、对测验分数应以一段分数来解释。六、对于来自不同测验的分数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第四题，测验题目编制的一般原则。第五题，态度量表的编制有哪几种方法？一、等距量表法，这种方法是瑟士顿1929年提出来的，又叫瑟士顿量表法。基本思路是围绕着某一个态度选主题，选取能够代表该方面的态度与或项目若干，由专家对这些项目进行等级排列，并把专家排列的结果进行项目分析，保留有效的项目，然后以及根据项目专家的反应确定项目的等级。要了解某一个调查者的某方面态度，只需看其对该量表的反应。最后运用对于全部项目反应结果，对全部项目反应结果求中位数，以中位数表示该受调查者的态度状况。较困难的是，一是项目的收集和编制，二是项目的好坏和等级确定。第二，利克特表法，是由利克特于1932年提出的，是总加量表的最常用的一种。思路是假定每个项目或者态度与都具有同等的量值，项目之间没有差别量值。另外，他要求受测者对于每一个项目的态度强弱按照5级或者6级反应。最后，在结果的评估上，他用的是受测者在所有项目中评定等级的总和。三、哥特曼量表法，是由哥特曼于1950年提出的，试图确定一个单向性的量表。所谓单向性，即项目之间的关系或排列方式是有序可循的。如果一个人赞同第二个项目，那么他也赞成第一个项目；如果他赞成第三个项目，他也赞成第一个项目。这种单向性能够保证相同的人具态度模式也是相同的。论述题一，如何从项目的难度区分度、项目的选项上考虑项目的选择。第一，要看区分度。 低区分度的题目是不能够有效的鉴别背试的。根据测验的目的选择测题的优劣的评价标准，一般来说 0.3 以上是比较好的，但是考虑到区分度的相对性，在评价项目的有效性时，应该考虑测验的项目功能和背试的总体水平，不能把区分度作为筛选试题的绝对标准。二，要考虑到难度，难度一般是在 0.35 到 0.65 之间比较好，但是就整个测验而言，难度一般是为 0.5 的测题应居多，也需要保留一些难度大较大或较小的试题，使整难度成为一个 0.5 平均值的正态分布，分布广度难度分布广一些，梯度大一些，这样测验分数才能将各个水平的人区分开来，并且区分的较细。但是同时要考虑到量表的信度，难度的分布又不能太广，这不利于信度。如果是人格量表、人格测验、态度测验和以及心理健康测验等等，所需要的就不是难度，而是所需要的不是难度，一般为0.02到0.03。如果是标准参照测验，则应该按照编制时确定的目标来选择难度。第三，要进行选项分析，就是对选择题后面的几个提供的答案进行分析。主要的异常情况有，正确答案无人选，或者说少于其他选项的人数，错误答案选择人太多，正确选项上的高分组选择少于低分组，错误选项的高分组选择又多于低分组，某一个选项无人选，未答的人数较多等等。第四，出现上述异常情况的原因，分析出现上述异常情况的原因，应该酌情的修改项目选项或题目，不要轻易的丢弃不符合要求的题目。另外，如果做项目分析因素分析，就要看项目题目的复合量与题目间的相关，某个因素的题目过少，应该将以删除。题目的筛选也要考虑到量表的长度，一个测验的长度应该根据量表的时限、对象的年龄、测验的性质而定。第二问，第二题，为什么要进行测验分数的合成？合成分数的方法有哪些？测验分数要合成，是因为在实践中只处理测验分数的情况很少，经常需要将几个分数或者说几个预测员组合起来，以便了解总体情况或者进行总的预测。例如，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不能只根据某一个学科，而必须把多门学科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这就涉及到了测验分数的合成。合成分数的主要的方法有一，临床诊断法，即一种根据直觉的经验，主观的把各种因素加权获得结论的预测的方法。加权求和法，就用于能够大体同时获得所测的特质之间有代偿作用的连续性知道。三，多重回归，用于求效标估计与预测量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式的计算。四，因素分析，用于从众多变量中抽取几个共同因素，以推知因素的性质。还有用于确定分数线的多重分状法。第三题，如何正确认识心理测验？ 心理测验是根据一定法则用数字对人的行为加以确定，即根据一定的心理学理论，使用测验对人的心理特征进行定量描述的过程。与其他的测验相比，有其独特的性质。一、相对性。首先，心理测验的精确性是相对的，它依据的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论，很难达到如物理测量所依据的法则那样普遍被人接受的水平，并且对人的心理品质进行定量分析的精度也不如物理测量的精度高。其次，心理测验的结果是相对的，它对人的行为进行比较，没有绝对的标准。亦即没有绝对零点，我们有的只是一个连续的行为序列，所有的心理测量都是看每一个人处于这个序列的什么位置上，也就是只有顺序量表的特征。二，间接性，心理量测验的对象是人的品质。其内隐性决定了心理测验只能是一种间接测量。三、客观性，心理测量的工具是由有关的专家编制的，经过长期的试用、修订、完善而逐渐形成的标准化测验。测验信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怎样提高测验的信度？测量的信度是指测量的过程中随机误差的大小的反应，随机误差大信度就低，随机误差小信度就高。影响因素有：一、被试方面，就单个被试而言，被试的身体健康、应试动机、耐心等都会影响到测验误差。被试团体而言，被试团体的同志意志时，全体被试的分布较广，以相关计算出来的信度就会较大。主试方面，主试不按照指导手册进行的规定进行试测，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则会使信度大大的降低。试测情境方面，考场是否安静、光线通风情况都会影响到信度。测量工具、试题的选择。试题之间的同质性、试题的难度等都是影响性测量稳定性的主要因素。两次测验之间的时间间隔，是间隔越短，其信度越大；间隔越长，时间信度越大。是提高信度的方法。适当的增加信度的测验的长度。使性测验中信度试题的难度接近正态分布，并控制在中等水平。三、提高测验试题的区分度。四、选择恰当的被试团体，提高在同质性较强的亚团体上的信度。第二，什么是测验项目的区分度？如何选择合适的区分度计算方法？区分度是项目对所要测量的心理特质的区分程度和鉴别能力，是也就是项目的效度。常以高分组和低分组在该项目上得分的平均数的差异来表示，或者说以该项目得分与总体测验总分的相关来表示。确定的方法，根据测验的目的以及测验的计分、总分两个变量的性质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计算方法。一、项目鉴别指数法。当项目校标成绩是连续时变量时，可以从分数分布的两端各选择27%进被试，分别计算每道题目的各自通过率。 两者之差就是项目测验鉴别度指数。二、相关法，用鉴别度指数分析项目区分度，虽然易得，但是计算方便，但是结果不精确。在大规模的或者标准化的测验中，多采用相关法，即以项目分数和校标分数，以及或者说测验总分的相关作为项目区分度的指标，相关越高，测验项目区分度越高。第三，简述经典测量理论的局限性。一，信度的区分精确度不高，因为信度是真分数方差与实得分数方差的比，而真分数是难以得到的。二，误差指标笼统单一，不精确、不精细。用平均的标准误差指标刻画，所有被试的测量精度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三，各种参数的估计对于样本的依赖性较大，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的值都会受到所选的被试团体的同质和一致程度的影响。四，参数指标之间的配套性较差，试题的难度和被试的水平未定义在同一个参照系上，未能应用同一个度量指标。第五。简述测验标准化所需要的、所必备、所具备的条件。测验的标准化是指测验的实施计分，是测验编制、实施计分和测验分数解释的程序的一致性。二、测验内容的标准化。标准化的首要前提是所有接受测量的个人实施相同的或相等值的等值的测验内容，测验能。内容不同，所测得的结果，那并没有可比较的基础。三、施测的条件的标准化，所有接受测量的个体都必须在相同的施测条件下接受测验，其中包括相同的测一、相同的测验情境，二、相同的指导语，三、相同的测验时限。评分规则的标准化要求评分结果具有客观性，只有当评分的结果具有客观性时，才能将测验分数的差异归于个人的心理品质和心理知识水平的差异。为此，测验中所指定的评分规则要足以使不同的评分人的评分结果能保持在最大的限度的一致。五、测验常模的标准化。常模的功能是使给解释测验分数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点，可以比较的参照点。在许多情况下，常模是一组代表性群体的代表具有代表性的被试群体的平均测验分数，代表是普通人的一般状况。解释个体的测验分数，就是要把这一分数与常模分数就比较，看该分数是高于还是低于常模分数多少。测验为什么要标准化？怎样保证测验的标准化？测验标准化有三个好处：一，可以减少无关变量对测验目的的影响，使测验准确客观；二，有统一标准，便于对不同人的测验成绩进行比较和交流。三、同一份测验可用于许多人并可反复使用，较为经济。测验标准化的内容。一、测验内容标准化的首要前提是对所有的受测者施测相同或等值的题目。二、施测过程，所有受测者必须在相同的条件下施测，相同的测验情境、相同的指导语、相同的测验时限。三、测验评分。评分的客观性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评分者对于同一份测验试卷的评分是一致的。四、测验分数的解释。一个标准化的测验不仅是指标准的测验的内容、测验过程或评分规则的程序的标准化，而且指测验结果解释的标准化。 即如果说对于一个同一个分数如做出不同解释，就失去测验就失去客观性。只有四个方面都做到了标准化，那么整个测验的标准化才得以保证。第二题，测验的性测验的内种类有哪些？简述其特点。根据性与测验的内容，可以把性测验分为不同类型，其特点主要表述为内容上的不同。一、能力测验，包括了智力测验和能力倾向测验。能力测验旨在测验个体的智力，即一般认知能力，智力测水平的高低。能力倾向测验是旨在测量个体的潜在的才能，预测个体的能力发展倾向。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种是一般能力倾向测验，测量个体多方面的潜能；另一种是特殊能力倾向测验，测量个体的特殊潜在能力，如音乐倾向能力，音乐能力倾向测验，机械能力倾向测验。第二种是成就测验，旨在测量个人接受教育后得到的学业分数，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学科成就测验，测验受教育者在某一个方面的某一个科目的学习成绩；二是综合学成就测验，测验受教育在各学科上的综合学业成就。人格测验，旨在是测量个人在兴趣、态度、动机、气质、性格等多方面的心理特质，也就是个性中除了能力以外的部分。三，第三题，简述经典测验理论及其假设。数学模型是 x 等于 t 加 e， 其中 x 代表了观察分数 ，t 代表真分数 ，e 代表了随机分数。经典测量理论的模型的三个假设：一，若是一个人的某种心理特质可以用平行的测验反复测量足够多次，则测验观察分数的平均值会接近真分数，即 e x 等于零或 e 等于零，e x 等于 t 或者说 e 等于零，二，真分数与误差分数之间相关为零，就 low t e 等于零。三，真平行测验上的误差分数相关为零，即 low 1112等于零。真分数模型的翻差，经典测验模型的翻差关系，就是在一次测验中被试观察分数的翻差等于真分数翻差和误差翻差，而真分数变异的又可以分为与测量目的有关的变异的翻差和与测量目的无关的变异的翻差，无关的变异。